小毛子告辞出来，刚刚走出养心殿垂花门，就看见康熙一身便服迎头进来了。他赶紧闪在一旁垂手低头，康熙不认识他，一摆手进了东暖阁厢房来找苏麻辣姑。小毛子这才一溜烟回到御茶房，自己去处置那只盖碗。苏麻辣姑早已离座躬身接驾，康熙一脚踏进门来就笑着说，嘿呦，苏麻辣姑，今儿可偏的你了，把你留在宫里，让你误了一次小小的群英会呢。苏麻辣姑也笑着说，哎呦，我是哪路神仙，能跟主子上大牌吗？康熙得意洋洋的把刚才在卫东亭那儿吃酒的事儿讲了一遍。苏麻辣姑听了沉吟了一会儿才说，不知道他们的心思到底怎么样。都表了忠心，朕也没想到他们这样齐心，只是要让他们干什么，朕却不便当面说呀，还是试想着让索额图他们去做文章吧。告诉你，还有一个叫刘华的，今天夜里也去了，是鳌拜府上的哥什哈，还是个鼻铁士，朕也不太知道。看来这小卫子在下边办差还真卖力。苏麻辣姑见康熙高兴，便笑着说，万岁爷今天夜里出去喝酒，却不知道宫里头还闹出了新闻了呢，我也偏了万岁爷了。哦，是吗？什么新鲜事啊，让你高兴成这样了？万岁爷，御茶房上的太监小毛子啊，对了，就是刚才万岁爷进来撞见的那个，他可把那莫大侍卫可整得不轻啊。于是苏麻辣姑一边笑一边比划着，就把御茶库的故事讲给了康熙。康熙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哈哈，好好啊，受鳌拜害的人该关照一些个。你倒好啊，替人瞒了脏又当了人家的姨。俩人说笑了一阵子，苏麻辣姑就服侍康熙安歇了。康熙这边要搜罗人才准备行动，那鳌拜那边也没闲着。这不，独眼龙刘金彪奉了班布尔善之命在嘉兴楼盯明珠的梢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绑架何贵柱那次，他在苇子胡同与卫东亭相遇，眼珠子被犟驴子抠出来一只。从此以后啊，他就每天带领着从人在街上溜达，指望着能找到何贵柱或者是明珠。嘿，不管是抓到哪个，先出出这口恶气再说。可是转悠了多少天，这两个人就像鬼魂一般再也不见踪影了。卫东亭嘛，倒是能常见得着，但是他是天子近臣，进宫是三等虾，出宫是御马高坐。刘金彪眼睁睁地看着，却不能无端的挑衅。再说了，自己的武功也比不上他，真动起手来必定要吃亏，所以只得作罢。也算巧了，前几天在内务府老黄家吃酒，听说嘉兴楼虽然从不接客，可是那儿的翠姑进来和一个小白脸相好了，还说有人曾经在宫中皇上跟前见过这个小白脸。这刘金彪就上了心了，班布尔善嘱咐他，不管是五次友还是明珠、穆子旭他们，只要能悄悄地抓来一个，就算立了头功。因此他就亲自到嘉兴楼附近守望，却不料一个多月过去了，连个人影也没见着。此刻身牌将过，眼见金屋西坠，火烧云已经染得半边天通红通红的，也不见一条鱼金网，他心里十分的懊丧， 心中暗骂，他们老黄这话不知是不是真的，说不定是他喝了酒胡吹吧，他害得老子手足带吐，正在浑身不自在呢，忽然他就觉得眼睛一亮，只见那明珠一摇三晃，果真来了。他还怕是自己眼花了呢，擦了一把再仔细看看，嘿嘿，来人穿着玄色狐绸长袍，白净的面皮儿，一条油黑粗亮的大辫子直拖脑后，男要俏一身皂，嘿，这一点不假呀，真个是潇洒飘逸，倜傥风流，正是明珠啊。刘金雕暗道一声好，他盯着明珠进了门楼，这才摆摆手叫从人回去搬兵。这明珠刚刚上的楼来，隔着窗子就听见屋里有人说话，仔细一听却是太医院的供奉胡鸿山的声音。翠姑，你知道吗，顾华峰、游回海、陈其年他们几个不耐山林寂寞，进京游历来了。屋子里边静了一会儿，就听翠姑说，一通诏旨降九天，移其同下首阳山，你想下山下就是了，何必拉扯别人呢？哎呀，一说话你就拧着劲儿，我也并没说我要下山嘛，我倒是要上山了。明珠听到这儿不仅一愣，他不知道这些没头没脑的话是个什么意思，又感到十分重要。见翠姑与这个胡某人亲近到如此地步，他好像有点吃醋了，但是又一想，嗨，我这是怎么了，我虽然替他置了产业，可是并没有买下他的人嘛，我能来那姓胡的自然也能来呀。这时候就听翠姑又说，上山，上山干嘛？嗨，眼见得咱们的那事儿不能办了，还上山做我的道士去，你也去做个道姑成吗？哼，你想的倒美，打量我那么容易就做道姑了。明珠听到这儿不加思索，捂着嘴一笑高声说，哈哈哈哈，好啊，一个要做道士，一个又不肯做道姑，真是难杀人也。胡公山和翠姑没地方有人偷听，吓了一跳，急忙开门出来，一看原来是明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到底偷听了多少去。明珠却是毫不介意，嘻嘻一笑说，嘿呦，又是移旗下首阳，又是上山做道士，嗨，又没人逼迫二位，何至于就落荒而逃呢？说着就进了屋了，一屁股坐下打量着俩人。翠姑给他斟了一杯茶，笑着说，哟，明大爷好稀客呀，可有些日子没来过了。胡公山也笑着说，哈哈哈哈，我们兄妹做了道士道姑，洒扫庭除，足下有朝一日做了高官，也好到小观去寻半日清闲嘛。说完三个人相视而笑，又说了一会儿话，胡公山就起身告辞了。翠姑知道他有不便说的心事，也就没强留，一直把他送出门去，这才转回身来，笑着对明珠说，明老爷，你今儿怎么得闲来我这儿逛逛啊？明珠却不正面回答他的话，皱着眉头说，你与这位胡兄相好，怎么就不肯从良呢？呵，凭他，哼，他倒是想，那可也得两厢情愿才行啊。怎么，明老爷，你吃醋了？呵呵，傻子，告诉你吧，他是我干哥。明珠默默不语，仔细想想他们俩刚才的对话，又问，哎， 翠姑，什么顾华峰、游回海、陈其年的，都像是几个人的名字似的，我竟然没听明白。翠姑先是一愣，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了。哎呀，亏你聪明，听到哪儿去了？顾华峰有个游悔庵，他的幼年师父陈其年在那修道，他要挂冠归山，约我一同投奔他的师父去。说到这儿啊，他已经笑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明珠却说，哎，那做官做得好好的，怎么忽然要归隐呢？嗨，那是你们男人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大概是嫌乌纱帽小了点吧。哎，不对呀，他姓胡，你姓吴，你们怎么会是兄妹呢？哎，这个嘛，说来话长啊。要说呢，他对我是有痴心，又救过我的命，后来我们就认了干兄妹。哎呀，算了算了，说来话长，往后有时间呢，我再详细告诉你吧。说完反身到里屋取出了一张瑶琴。明大爷，我得了几首新诗，你先看看，如果瞧着好呢，我唱给你听好不好啊？明珠接过来一看，嗯，这不是我和武大哥在风势园看见的那几首诗吗？他怎么也有呢？翠姑，这首诗我是见过的，余下的四首我也知道，你是从哪得来的？翠姑不由大吃一惊，啊，你见过？在哪儿见过？哈哈哈，怎么？你不相信？那我背给你听啊。六朝燕子年年来，朱雀桥边花不开，未须惆怅问王谢，刘郎一去可曾回。却不料刚念到这儿，翠姑立刻是面貌失色，身子似乎受到重重的一击，踉跄了一步退到座椅上。啊，你都知道了还问什么？这倒把明珠给弄糊涂了。啊，我知道什么？哎呦，我要知道还用问你吗？翠姑不答，只是追问，你说这诗你是在哪儿见的？开始啊，明珠只是当玩笑，见他突然变貌失色，目光有异，料想其中定有重大隐情，就有心啊诈他一下，笑了笑说，哈哈，什么事儿都别想瞒过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哈哈，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这话一出口，翠姑突然变了脸色，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告诉你，这是我爹爹的诗，我一向把你当成好人，把什么都给你了，想不到你也是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今天我和你拼了。好家伙，说着说着，翠姑就不能控制自己了，他站起身来扑到明珠跟前，就抓住了明珠的衣领子。你说你一个皇帝的侍卫到底想在我这儿干什么？好家伙，一个娇滴滴的妙龄女郎，就因为几句诗霎时间就变成这样了，这倒把明珠给吓傻了。只要他活着，大概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个场景的。他怔了一怔，可是翠姑攥得太紧了，她更觉得吃惊了。就在这时，忽听楼下一阵人声吵嚷，仆童使女们哭成了一片，俩人来不及思索，这门呐，咣当一声就被踹开了。独眼龙刘金彪带着几个人狞笑着出现在门口，楼上楼下脚步砸踏。明珠一看 心知大事不好，自己已经出不去了。独眼龙刘金雕睁着他那脸上唯独的一只眼睛，冷笑着说：呵呵，怎么了？这青楼婊子打嫖客，哈哈，倒实在少见呐。翠姑惊愕的慢慢松开了明珠：你嘴里放干净点，你妈才是婊子呢。这时候啊，翠姑已经恢复了理智，不紧不慢的说：哼，我这里有门有户，有名有姓，太平世界，天子脚下，你们想怎么着？你们是哪个衙门里的？这么撒野？刘金彪见他说话挺硬的，也就不敢轻薄了。
啊，哈哈，没什么，与你不相干。班布尔善大人有点事儿要请教明珠大人，请他过府一叙。
说着就把嘴一努，两个大汉走上来，架起明珠就走。翠姑上去拦挡，却被刘金彪用胳膊一挡，当时就给他挡了个趔趄。他回过神来，高声喊着：你们不能带走他！明珠，你这个没良心的，快说快说呀，谁能救你？明珠已经被拖下楼梯了，听到他的问话就高声说：皇上呼。他那意思啊很明确，说皇上能救我。可是刚说了皇上这俩字，脸上啪啪就挨了两耳光，这嘴呢也被什么给堵上了，一时间楼去屋空。翠姑不由退然坐下，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啊。那么这翠姑究竟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一听说明珠知道他父亲的那几首诗就变貌失色呢？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交代几句了。这翠姑的父亲叫吴廷训，原来是前明崇祯三年的进士，他应试时候的主考官呢，正是大学士洪承畴。洪承畴年轻的时候啊，风度翩翩，相貌堂堂的，颇受当时世子的推崇。这吴廷训得以依附门墙，那是一件很体面的事啊，常常以此为荣。洪承畴呢，对这位高族弟子也是另眼相看。闯王高迎祥起事之后，洪承畴领兵部尚书监督玉湖川陕军务，吴廷训随入幕府参赞军机要务，师生二人在忧患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常常在闲暇的时间呢，并辔走马，扬鞭赋诗，在军中传为佳话。高迎祥被击溃，李自成率领着残部向商洛山区隐蔽起来了，眼见的中原的阵势逐渐平息了，却不料这时候啊，京城又传来诏旨，命洪承畴星夜入卫。吴廷训呢，也跟着他的老师与清兵会战在嵩山。不久啊，前方就传来了战败的消息，洪承畴失踪，总兵余国柱中箭身亡，曹变娇、王廷臣、邱民养都被捕了，他们英勇不屈，骂贼而死。这消息在北京一传开啊，举城上下是一片惊慌啊。翠姑的母亲抱着刚满周岁的翠姑，急得简直要发疯了，她几乎是逢人就打听洪承畴怎么样了，他是死是活呀，因为她深信丈夫的命运呐，是和洪承畴连在一起的。洪承畴死了，那丈夫肯定不会活着。所以，只要打听出洪承畴的音讯，大约也就知道了丈夫的下落了。但是这样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楚呢？不久，朝廷送来了金表、敕令和300两抚恤银子，说她丈夫已经与洪承畴一并死了。翠姑妈一听悲痛之余啊，就到城北边的荒郊野地里给丈夫和洪承畴烧了好多的纸钱，算是对他们俩的祭奠。翠姑妈呀，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贤淑女性，她悲痛之后 反倒觉得宽慰了许多，因为丈夫跟着洪承畴尽忠尽节，为国捐躯啊，那死得其所。崇祯皇帝呢，本想借着洪承畴的死大做丧事，用此来激励各路秦王将士的斗志和忠君爱国之心，所以让人高筑祭坛，在北京城外呢还为洪承畴建了祠堂，并且亲笔撰写了祭文广为张贴。翠姑的母亲在欣慰之中又加上了一些感恩的思想，洪承畴既然成了神，那丈夫也必定会跟着他一起受万民蒸腾的香火，他甚至感到有点骄傲呢。谁不知道我老爷是洪承畴的挚友，他抱着女儿笑着说，孩子，你爹他是为国尽忠啊，你是他的女儿，再难我也要把你拉扯成人。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残酷，该为国捐躯的洪承畴却仍然厚着脸皮活在人间。虽然朝廷没有明发诏旨昭告天下，但是眼见的用黄土筑起来的祭坛被扒掉了，垒好的祠堂地基也给挖了，张贴的御制祭文在一夜之间消失得干干净净。对此就是木瓜做的脑袋那也想得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吴廷训突然回来了，他身上全是冰碴子，脸上的污垢和乱蓬蓬的胡子让人几乎认不出他来了。翠姑妈一看吓了一大跳啊，他竟然把怀中抱着的女儿都掉在地上了。吴廷训一进门就看见堂上为他设着灵牌呢，他苦笑一声退然坐下，闷声不响。翠姑妈呆呆地看着他，突然他放声大哭起来了，朝廷表彰了你怎么竟然活着回来了呢？啊，你倒是说话呀。吴廷训一声不响，呆着脸由着夫人哭闹。谁知道他可怕的沉默和震惊很快的使妻子停止了哭泣，倒有些惊愕不知所措了。吴廷训抚着他的肩头平静地说，孩子他妈，你不用这样，洪承畴不死我怎么能死呢？一个人不能受人终生欺骗，我得对得起他才行。到这个时候啊，吴廷训已经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大明的天下不稳了。李自成自商洛起兵，陷洛阳，攻开封，挥军北上，在嵩山得手的满洲陆营兵则云集山海关、古北口、喜凤口一带，雄视中原，大明亡国呀，那只在旦夕之间。于是吴廷训便带着妻女迁出京城，由山东济南、泰安过芜湖，在南京隐居下来了。